美中防长通话，聚焦台海，中共特挑南海冲突升级，不愧是总加速师，利共政权闪崩，震动中南海。俄重大挑衅北约，王毅出访欧洲三国引关注。下边是详细内容，先来看几条快讯。CNBC 报道，川普盟友、美国保守派政治活动家查理·柯克今日下午在犹他州大学活动中遭枪击。一位发言人向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表示，柯克当时正在进行演讲，然后突然枪声响起。据我们所知，他被击中后已被保安团队带离校园。白宫在社交平台分享总统川普贴文说，我们都必须为查理·柯克祈祷，他被枪杀了，他从头到脚都是个好人，愿上帝保佑他。下午4:40，川普在其社媒上宣布查理·柯克去世。川普写道，没人比查理更了解美国青年的心，他深受所有人的爱戴和敬佩，尤其是我。现年32岁的查理·柯克是美国保守派重要青年领袖，他是非营利组织美国转折点创办人兼总裁，政治评论节目 The Charlie Kirk Show 主持人及多部保守派畅销书作者。23岁的女子扎鲁兹卡以乌克兰难民身份进入美国寻求庇护，日前就在轻轨列车上惨遭一名男子刺颈杀害，案情震惊美国社会。美国总统川普今日在其官方社群 True Social 发表文章，表达谴责。他在文章中以畜生称呼疑犯，并呼吁法官尽快判处极刑。白宫礼拜三表示，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今日同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通话，讨论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事件。白宫官员表示，总统及白宫正密切关注此事。川普总统礼拜三中午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说，俄罗斯为什么用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这一下开始了。美国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尼尔10号发声明，证实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9号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通话。美方声明讲，克格塞斯明确指出，美国不寻求和中国冲突，亦不会追求改变中共政权或者扼杀中国，但美国在亚太这个优先区域有重要利益，并坚决维护利益。声明仲讲，两人以坦诚而有建设性的方式交换意见，并同意未来进一步讨论。中方官员媒体新华社较早前亦报道称，这次会谈讨论台湾及南海议题，这两个大议题亦是北京和华府摩擦所在。董军称，两军关系应基于平等、尊重、和平共处，但扬言任何以武力助独、以台制华的图谋或干涉都将挫败。董军在会谈中亦明确表达对南海局势的立场，中方致力于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坚决反对其他国家的侵权挑衅或外国家蓄意煽动。这个讲法显然是针对美国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和对盟友的支持。就在会谈前后，南海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中共国务院于9月10号宣布批准在黄岩岛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官方声明称是为了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不过这一决定势必加剧和菲律宾领土争议。黄岩岛长期是中非南海对峙的热点，双方海警和海军舰艇频繁在此对峙。中共自2012年和菲律宾发生对峙后，实际控制黄岩岛周边海域。今年较早时候，北京已公布 环绕该岛礁16个基准点地理坐标，呢次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外界解读为对南海宣示主权的进一步加大。另外，据 NBC News 报道，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本月够后时候将组团访问中国，这个是自2019年以来众议员首次进行官方访问中国行程。至于会不会和习近平会晤仍不明朗。据了解，这次国会代表团是由前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史密斯主导筹划。史密斯证实将有民主、共和两党军事委员会成员参加，但现任主席共和党人麦克·罗杰斯不会参与。史密斯在接受访问时强调，我认为这个相当重要，这个是我们尝试开启美中对话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这件事非常必要。他同时补充说，和中国对话并不等于认同其所有作为，中国是个大国，美国也是大国，我们需要讨论彼此间的关系，而应该更频繁进行。史密斯并表示，此行仲将顺道访问柬埔寨，但不会前往台湾。阿波罗评论员王都贤分析，这次跨党派访北京看似缓和姿态，但共和党主席罗杰斯拒绝随行，背后是战略信号，共和党主张对中共更强硬，尤其在军事科技、台湾和关税等问题上，不愿被解读为软化。罗杰斯缺席凸显国会内部对中共路线的分裂，亦显示即使展开对话，美国对中共的结构性不信任仍主导议程。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近日在接受专访时亦指出，台湾正处于国际局势的关键时刻，随着美中关系急剧恶化，台湾过去能够在大国之间保持战略模糊和外交空间的做法已越来越难以为继。现在台湾最终要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更明确的立场。叶耀元更强调，对成长于美国的第二代、第三代台籍青少年来讲，了解台湾真实处境并向国际社会发声至关重要。叶耀元特别提醒，台湾和美国同样成为中共渗透的实验场，中共透过资讯安全攻击、资讯战、假消息以及各式各样的渗透手法，企图削弱自由社会。他呼吁，不单止台湾，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亦必须提高警觉，等国际社会真正看清中共对全球安全的危害。叶耀元最后表示，台湾在全球供应链和民主阵营中的角色已不可取代，唯有坚守民主价值，持续凝聚国际支持，台湾才能够在强权夹缝中突围，迎向更安全和自由的未来。来看一下尼泊尔爆发全国抗议的最新消息，现任总理奥利和总统博德尔都被迫辞职，但仍无法平息民众怒火。9月10号，尼泊尔军队已经进驻首都加德满都，试图稳定局势。军方宣布全国实施宵禁到11号早上，并敦促抗议者停止示威，加入对话。路透社报道，35岁现任加德满都市长、晓舌歌手出身的巴伦德拉有可能成为尼泊尔新政府的领袖。组织抗议的尼泊尔意识世代团体推出巴伦德拉作为他们的代表，多位支持抗议的政界人士表态支持。根据文件，巴伦德拉将同技术官僚和公民社会领袖一同参与这个过渡机构。在此之前，尼泊尔民族独立党的20名议员集体辞职，他们发表声明称，尼泊尔议会已经失去合法性，要求紧急组建一个由公民领导的临时政府。该党还要求逮捕总理、 内政部长、通讯和资讯科技部长以及加达满洲地区行政长官，并提起法律诉讼。值得注意的是，尼泊尔国会大楼、总统府和总理官邸直到10号仍冒住浓烟。旅美资深政论人士唐正远表示，尼泊尔虽然只是一个小国，毕竟亦是以共产主义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在度进行统治，其立即跨台对北京中南海的冲击会是非常大。他说，因为尼泊尔这次变天之前的社会状态，他的社会矛盾的形式等等，都和整个中国大陆社会非常相似。中共肯定亦会想到江油事件，特别是白纸运动，一张白纸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会燃点，全国的抗议浪潮他其实是非常恐惧的。唐正远还提到，尼泊尔的变天和军队保持中立的态度是有紧密关系的，军队没有直接介入镇压，导致尼泊尔政府快速垮台，而中共其实亦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危机。大陆学者天宁认为，即使中国的情况不能够完全类比尼泊尔，譬如中共的党组织层级非常严密，和尼泊尔共产党不太一样，但尼泊尔共产党政府倒台亦反映出自由民主、法治、宪政人权已成为逆转不可阻挡的浩荡潮流，中共政权土崩瓦解亦是很令人期待的。天宁提议，在眼下民间难以形成有组织力量和中共挑衅的前提下，中国的基层草民一定要保持和中共不合作态度。他说，亦不排除出现好像尼泊尔这样的偶发事件，会带动全中国抗中共暴政运动。这个运动一旦发生，中共政权一定是阻挡不到的。看到尼泊尔示威，外界不少人直接感慨说，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王宏恩今日列出尼泊尔总理下台的时间线，引发网友讨论。王宏恩讲，一周前奥利赴中见习近平参加九三大阅兵，当时习近平承诺要和尼泊尔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合作，尼泊尔亦公开强调支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跟着奥利回国后，四号宣布将欧美各大社交平台全部禁了，唯独不禁抖音等中国社群，跟着引爆全国人民怒火，直接将政府机构烧了，奥利自己亦被迫下台。海外网友相继表示，后阅兵效应，尼泊尔人行动真强，这个算是舔共领袖衰落最快的一位，所以人家先叫习总加速师。中国人看好尼泊尔只示范一次，又一个老朋友倒台了，中共心惊。尼泊尔变天的消息在中国大陆亦引起关注，9月10号相关话题冲上热搜，有微博大 V 向粉丝承认尼泊尔这届政府有惑，有大陆网民感叹，这种好事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自由的力量。亦有网民挖苦说，还是要令资源和财产掌握在少数人手上更和谐。海外著名民运人士唐伯乔在 X 平台连续发表文章说，看到这个影片最大的感触是，千万不要欺负尼泊尔人。中共国可以一直禁止海外社交媒体，尼泊尔一天都不得。资深评论人蔡慎坤发影片说，尼泊尔一夜之间就变天了，极权脆断往往出人意外。波兰军方10号清晨表示，已紧急启动本国和北约的防空系统，击落多架在俄罗斯攻击乌克兰期间多次侵犯波兰领空的无人机。这个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华沙首次在自家领空和俄方目标交战，此举亦可能对欧洲构成重大挑衅，引起国际高度关注。波兰作战司令部在 X 平台发声明强调，作战司令部 将持续监控局势，波兰及北约盟军部队维持全面戒备，以应付进一步行动。CNN 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网站上发出的一则飞行员通知显示，由于涉及维护国家安全的非计划军事行动，华沙肖邦机场等四座波兰机场暂时关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已听取相关简报。立陶宛外交部长布德里斯今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指出，此事件有升级成彼此使用军事力量对抗的风险，且没有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能独善其身，但他在访谈中避免使用冲突等字眼。布德里斯在访问中直言，这里没有任何一国是安全的，这片区域没有人安全，欧洲还有北约内没有国家是安全的，因为这些事件非常接近一切即将升级的情况，就是欧洲各国对俄乌战争造成影响的担心加剧的同时，中共外交部10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从9月12号到16号访问奥地利、斯洛维尼亚和波兰，并将同三国外长举行会谈。法新社指出，王毅此行适逢俄乌战争敏感时刻，即使各界持续调停，但已持续3年多的俄乌战火不但未见止歇，反而有扩大之势。北京当局到目前从未谴责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亦不曾呼吁俄国撤军。很多挺乌盟国甚至认为中共暗助俄国攻乌，但中共坚称是中立方，呼吁结束战争，并反控西方国家借军事援助乌克兰延长战事。报道指出，例行记者会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被询问俄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一事时，冷回不了解有关情况，但讲到王毅出访时则大赞中波传统情谊。彭博社报道，随着通缩困境持续，中共国家统计局10号公布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年减 0.4%， 从7月的 0% 下跌，跌幅超过预期，并是3个月来通胀率再度跌破 0%。 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减 2.9%， 为连续第35个月陷入负值。海投宏观中国经济学家黄子纯表示，耐久性消费品通缩进一步加剧，从7月的 3.5%升高至 3.7%， 中国的通缩程度远较2008年金融海啸时期更加严峻。经济学人智库资深经济学家徐天臣亦指出，中国距离物价持续上升周期仍有一段距离，究其原因在于中共当局不愿意积极对工业产能实施限制，以及全球对原物料和工业产品的需求逐渐疲弱。报道指出，这个是中国自19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首度连续3年陷入通货紧缩，连续9个季度的整体价格下滑反映供求之间的失衡，冲击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并压低家庭和政府收入。法国兴业银行大中华经济学家林子琼说，由于中国楼价下滑以及政府补贴的影响消退，中国 CPI 的前景仍然脆弱。第一财经报道，继富途证券、老虎证券、长桥证券等海外证券经纪之后，全球最大的互联网证券经纪盈透证券近日全面收紧中国内地居民网上开户通道，其 App 已在境内应用商店落架。目前内地居民如果要开户，必须同时提供身份证和近3个月的境外工作或者生活证明，譬如水电单、银行账单等。之前流行的存量海外户口证明已不再接受。盈透客户称，这一调整 是应官方监管要求，认透受追捧。源于美国不是 CRS， 亦就是共同申报准则成员。港美股投资者担心个人资料被香港、纽西兰等地税务局上报并交换，相继转向了美国证券经纪开户。今年二季度起，中国税务部门加强对境外所得的征收，不少投资者收到补税通知，有人将矛头针对富途、老虎，认为是其泄露信息，所以追捧迎透。但法律专家警告，逃避申报风险极大，已有地方通报补税案例，湖北一案追缴及滞纳金达141.3万元。税务专家指出，多数国家已通过 CRS 和中国交换信息，税务机关正利用数据比发现小报行为。报道认为，这次迎透收紧标志着跨境证券渠道受到全面收紧，投资者利用境外开户避税的空间正在快速缩小。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分析指出，这是中共在资本流动和财富潜逃上的又一次铁腕动作，表面上是税务合规，实质是堵截资金外流，维系脆弱的金融秩序。资本市场的围墙越筑越高，港明体制对经济下行的恐惧已超过改革的勇气。以上就是今日的报道内容，我们下期再见。